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我看了一下，我们竟然把这个主题讲了几乎要三个月了哈。本来以为我今天会讲完，后来我再加一次，所以呢，下一次会是我们的最后一次的关于这个不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的主题。那除非神又给我新的东西要再多表达哈，那我的计划是这样子哈，所以我不道歉了哈，因为呢，我们真的很需要，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过去，都有今天，都有明天，然后我们可以活得在今天里面得力，活得在到明天迎接明天的时候呢，没有惧怕哈，我们可以重新得力。好，那我要开始的时候呢，开始今天谈到我们这个不为明天忧虑的一个例子。我们来看耶稣怎么过他的一天哈。之前呢，我要衔接上次我们提到的，就说我们的今天怎么过，我们今天会有工作要做，会有责任要尽。那可是呢，我们需要在这个那么劳累那么多事情的情况下面呢，我们要能够有安息哈。那安息不是只有指我去睡觉睡多少时间，不是只有这个。真正的安息呢，是这个心，我们的心里面是能够静下来，以至于我可以好好睡一觉。好，我们一直在讲一个经节，就是应当一无挂虑，把一切呢借着祷告祈求，把你要的告诉神哈，感恩哈，然后后面那个结果我们会得到什么？得到我们问题的解决，这个又牵扯到我上次提的一句话，可能让你很混淆哈，很混淆哈。我说呢，真正事情很奇妙的解决，那个结果对我来讲不是神迹，真正的神迹是这个事情经过之后，在我心里面，在我的身上，等于说那一件事情，那个很难的事情竟然会临到我。第一个有神的意思，对我来讲那个是神的功，神的意思，神机。然后呢，当我在经过之后，我个人心里的变化，那个是真正一个神机的印证。那么刚才我说的这个经节腓立比书第四章提到说，我们要当把一切应当一无挂虑要交给神的时候，这个后面你说哎呀神迹就发生了，什么神迹？你会有出人意外的平安，记得吗？这个经节你们应该都很熟了，因为我一提再提，每一次都提哈，应当一无挂虑。然后呢，该怎么做？之后是我们有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个就是神迹。对我来讲，不可能平安的，你有平安，那个就是很你做不到的。对我来讲，是在我心里面一个神迹的一个纪念碑。所以你有没有安息，就看你有没有平安。这是一个很好检查我们自己的一个指标哈。我有没有很起伏呢？当然我们有起伏的时候，我们一天操累下来，我们很操劳下来，我们要做很多事，要思考很多问题，要面对很多人际关系的时候，你会有你的情绪上面的波动。但是人的平安不是只有情绪，有跟神的灵的心灵的关系，还有包括到我有没有这种确据，然后会产生一种心力哈，不是只有心情的问题。好，我要在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以前呢，我要分享一个姊妹，她对于这个课题，她说听了上一次的这个不忧虑的这样的一个录音后呢，我把它念一下，让我们去想想到底他在讲的什么意思哈。好，然后他说呢，加上综结合最近的经历，这是我最希望大家能够做的。好，我会分那么久去讲，希望每一次有一个重点的时候，我们就去经历，我们就去实验它一下，我们去很实际的去实践一下。他说 他加上最近的经历，意思是说他有在做，他听了，然后他要去试试看。好，他说对安息有了新的体会啊，我要感谢神。如果这个课可以让一个姐妹体会到安息，我觉得这种结果呢，就是一个永恒的果效。安息是一种和基督紧密的联合，这是他的体会。安息是一种和基督紧密的联合，他开始每一天跟主就紧紧的在一起。刚才妈咪的祷告啊，让我们紧紧的跟着他啊，而且是持续的，不用接受那种啊高高低低的那种波动，情绪的波动的啊这种困扰，是持续的安稳。不是只有睡觉时候才安稳哦，是今天在劳动当中，在面对一些问题当中，在听到一些不是很好的消息的时候，在我的身体有毛病的时候，他说是一个持续性的安稳。因为有基督的内住，这个是重点，就时时都折射。这个意思是说呢，你可以检查的，有基督的内住一定会表现出来，因为我们提到说我们跟耶稣面对面的时候，他好像跟他啊，好像他是一个光源，然后也把他的荣光照到我们的身上了，就好像太阳跟月亮反射了太阳的光，他用这个折射这个词用得很好哈，折射出喜乐平安。刚才我还在想，妈咪说我们要检查，那我在想说，那我们要很实际的，我这个人比较实际的哈，怎么检查好不好？每一天都看看我们有没有放出或者是折射出喜乐和平安，不是只有在很顺利的时候哦，因为这个喜乐跟平安是任何的情况不能破坏、不能夺去的。谁要夺去？魔鬼要夺去。也是说，即使你有患难，你放心，在我里面有平安，是不能夺去的。因为有基督的内住，就时时都折射出喜乐平安之后呢，与自己、与别人、与神的关系都是和谐的。哎呀，这个形容非常非常的啊，我很喜欢哈。跟自己过得去了，不要一直把自己加重担，好，跟别人，特别是跟神的关系，非常的和谐，都处在一个这个位置，该处在哪里，该怎么样连结，都很老练。在安息中是不会有被环境搅动的压力恐惧，不会有忧虑重担的，就是一直住在基督里，就享受了安息。环境来，让基督带我，在我面前去面对，心是很宁静、很安稳的。我很感谢神，这个姊妹有这样的一个表达。她在中国，我没有办法请她亲自来跟我们解释，但是呢，她这一段这样的一个形容呢，让我们一起来感恩。好，这个就是我很希望各位弟兄姐妹可以体会，可以亲尝每一天每一件事情的这样的一个安息。你要知道，安息的第一个启发就是在神创造的时候，到了第六天创造了动物，也创造了有灵的活人，就是我们。如果你不进入第七天的安息，什么是第七天的安息？就是你纪念到说我一切都从神而来，我把七天的一天要归荣耀给神，要让我好好的回到神的身边，来再次领受他的恩典还有他的能力，要不但要纪念他，要遵从他。如果我们只到第六天，然后第七天加班，我讲的我不是在讨论说你能不能加班哈，等于说如果你一个礼拜七天你都活在像神第一天到第六天一直在工作，你的劳动，你的各方面都没有停下来的话，那其实我们就跟动物一样，你知道吗？因为第六天有动物也有人，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说不要做牛做马，就是这个意思。 我那时候我在讲说我怎么来解释这个啊，我们是人，连牛跟马，以色列人神都要让他们体力上要休息，因为神是爱，他顾惜他所造的，那何况是人呢？这个安息除了是那个时候旧约这个安息日的一个经义以外，来到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希伯来斯说要进入另外一个安息，真正的灵魂体的安息休息，完全的归零，回到神的身边，吸一口新鲜的空气，让我们的重新得力，调整一下我的平安喜乐有没有在我的天平上面。好，那其实这个呢，关系到当你有安息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你就有能力面对明天哈。那么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来看耶稣怎么过一天。你过日子的模式，你不用跟谁比，不用跟谁去学习哈，因为每一个人的担子不一样，每一个人的生活的成分啊，我们的个人要担当的恶都不一样哈。所以呢，好不好，我们来跟耶稣学一下。耶稣就讲过嘛，是不是，他说你来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我就必使你安息哈。好，我们看看耶稣他是怎么样过他的一天。你可以从圣经里面有几处，我只是举了一处，马可福音第一章35-36节哈。次日清晨，你要知道耶稣在讲这个次日之前的福音，那个作者呢总是提到耶稣做的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啊。然后次日的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还跟我讲什么时候哈，耶稣起来，他一样要睡觉，他就退开到旷野，在那里祷告。后面讲一句话说，西门跟同伴呢追着他去啊。你知道西门跟他的同伴不是追着要去一起祷告的哈，他来告诉他，耶稣啊，很多人要找你啊，赶快回去，赶快回去，开始我们今天的工作吧。啊，但是耶稣他自己很珍惜这个时刻，给我退开来，给我一个时间，给我一跟神之间有一个我们讲约会也好，我自己有一个会面也好，啊，我一定要接触我天上的父神，因为父神你看不到，所以呢，你要很刻意的说我要来，要来有他很奇妙的方法，因为父神容许我们，他说你寻求我，我就变你，你来寻求我的面，我就让你见到，对不对？他说你呼求我，我就回应你。那这样的话，我们要有一个动作，就是呢，我一开始的时候，不管我昨天有多少事情还没有做完，或者还有事情没有解决啊，第一个事情跟我们天上的父亲请安一下。等一下我再来谈哈，再来谈说到底我们跟神祷告这个意思是什么。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耶稣会碰到一些心情或者是情绪上面的，因为他是人啊，对不对，一些冲击。我们看第一个经节，路加第4:42，这里说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他听见什么呢？他一听见他的表兄被砍头了，那个帮他施洗的，神所重用的，为他开路的约翰下了监被砍头。你想，身为一个这么亲近的同工，又是有亲戚关系，而且他们的心是一致的，是为了天国展开他们的服事的。听见这个消息，耶稣就上船，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他需要自己跟神的时间。接下来另外一个经节，情况不同的时候，他们就满心大怒，为什么呢？这些提到那些 法利赛人的，就是要抓耶稣的毛病的啦，那些看不过看不顺眼耶稣的那些人啊，彼此商议怎么样处置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没有按照他们心目中的那种所谓的做对事情守好律法的模式。刚才妈咪讲哈，他们死守条例，可是当中却没有神。这里提到那些人生气了，耶稣知道啊。那个时候耶稣出去上身祷告，整夜不但祷告而已哦，整夜祷告。我们都有这种时候，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整夜祷告，并不代表我们没有在休息，事实上我们是更能得着安息，更能休息。还有一种祷告，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八节，因为他教导我们，我相信他也有这种祷告哈，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这一天下来，你有没有碰到敌对你的、侮辱你的、让你觉得没有尊严的？我想耶稣的祷告包括这些，他告诉我们的嘛，耶稣自己讲了，他一定会去做，所以他要有很多时间，我可以说是抽时间，刻意的找时间，而且记得他退开，他要一个人去面对他的父神，也是我们的父神。他一天怎么过，他要有很多很多那个时刻，那一瞬间赶快要跑到神那里去。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心里有重担了，你有冲击了，义无挂虑，在那个挂虑还没有把你压下去，让你的天平啊，那个情绪的天平往下沉的时候，赶快到神那里去，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啊。那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有人这样形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经验过，我交托啦，然后呢有人就跟你说，那你又拿回来啦，好像你交而不托啊，或托而不交，就好像你把你的这个问题，你把你要的已经去祷告啦，已经跟神讲啦，然后呢到后来呢还是一样，还是沉沉重重的，还是没有体会到所谓的意外的平安，等于说这个祷告好像无效，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那我来跟大家给大家几个原因，给你思考一下有没有这种可能。我的不是标准答案哈。如果我的祷告是在我去跟神写好条子，一条一条一条，我要这个我要这个，然后你再后来再看说神有没有答应我这个的时候，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哈，那当然有些是神说这个不适合，就像我们给孩子不适合的东西嘛，对不对啊？那有时候神说你等着，因为呢这个情况要成为一个完好，就是要成全神的自己的那个完美的心意的时候，他是美善的心意，我们相信神会给的都是最好的，对不对？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而且呢我的情况对他没有难成的事情，这是我们相信的。所以我上次才说我们不要稀奇说他风浪平静了，那个人被医好了，我们认为这个是让我们很大的一个神迹，对不对？红海打开了，可是对我来讲，这个是神很轻易能做的事情。不，对我们很难的是什么？是我心里面没有平安，没有安息。好，那我跟你讲，我三个我的想法。或许我可以引经据典，但是我没有，因为这不是我的一个今天的一个重点。我只是刚才在心里还在想这个课的时候，突然间想到，那我来稍微给大家一个意见哈，就是说，当你去祷告，你的天平还是沉重重的。我们看过天平，对不对？我给你们看过，然后平安跟喜乐呢就不在那里的时候，那么第一个，或许你是那个祷告的时候呢是经过自己的分析，很好，谢谢那个图，经过自己的 很理性的分析，我家现在面对这个难处，我就开始分析过去，开始计划未来，然后我就希望怎么样，好，我有全盘的计划，全盘的理性上的分析，然后我就去找神了。好，那这个有什么问题呢？这个等于说，当耶稣第一时间就赶快去冲向神的时候，你先有了你的理性上的计划。所以我要说，这是一个理性的会面，会谈，跟神会谈啊。因为怎么样，现在怎么样，不要他怎么样，哦，就是啊，这个会谈啊，有可能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你的目的是在让你的计划、你的理性分析能够有进展的话，有可能你离开神去做面对今天的时候还是很重，因为你不确定你的计划能不能成效，对不对？第二个，有时候我们有一种叫做激情的信心，我们有信心不是没有，可是里面有太多情感的因素。因为我在主要我常常要帮助一些这个辅导的同工，我就会必须思考说，到底这个以利亚哈在山上得到何等的胜利，对不对？凯旋胜利，说要没有雨就没有雨，说雨要下来雨就下来，还有谁比这个更让我们看到说，哎呀，以利亚你真的是除了不是神以外你好有能力哦，是不是？那我们也知道他是为神服事的哈。在一个巅峰的这样的一个得胜里面，马上陷入躲在山谷里面求死的人，我在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当然我们有很多可以把它分析的了哈。那我是觉得说呢，在他的信心里面有一种激情式的，激就是刺激的激哈，冲动式的，就说感情把他的信心带上去的时候呢，他的信心，真正的信心的那个底好像就浮起来了，就好像没有那么稳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如果我们用这个激情的那个来建筑哈，那我们会说，哎呀，神你是怎么样的神，你过去怎么样，你现在一定会怎么样，然后我们有一种就好像呢，我的情过于神的情。如果说你来见神的时候，神是要安慰你，神是要告诉你说，神要让你知道说，我就是必须经过这些，好，就像保罗一样，他也知道他去罗马是要受死的，你知道吗？他已经有那个神给他的一个预告了，他这样讲，他也知道他的人生的最后，就是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他是抱死的这样的一个决心来为神在传这个福音的。好，但是呢，他的信心呢会超越过这种其他的事情的一个情感的啊，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了解我的意思哈。我说过哈，我讲这些是一个建议，一个让你思考而已哈。如果你的信心是再浮再沉的，一下在高处马上就沉到低处去的话，那就是以利亚，你不是没有体验过，你也不是没有信心，可是你被你的这个情绪，以利亚那个时候怎么样？害怕。他在山上面对400多个人在那里，他一点都不怕，怎么会就怕一个王后，一个女人的一句话，我几天要把你杀掉？你认为那个耶洗别是真的是怎么讲呢？有那么的让以利亚可怕吗？他其实那个话产生了一个作用，那个制造恐惧、威胁，激起了这个以利亚里面的不满、委屈。只有我一个，你看我比我的先祖，我有什么好呢？我服侍神这个结果，把这个呢带到他那个山上得胜的激情里面，信心就像现在这个图一样了，就沉下去了。激情的信心来建筑的时候，有时候会让我们掉入低谷。好， 我不是说你祷告不要用感情，不是哈，你倾心吐意一定会有情感的，但是请我们不要学那一种外面激情的，你因为现在有很多种祷告的模式哈，你就是你自己跟神之间的一个见面，你有你跟他在一起的一个交心的方式，但是我们不要学一个外面的那个词句的哈，我本来没有那种，本来就不是这个特性，然后我一定要用那些激情把我激起来，我们要小心。好，第三个，这个是我觉得最确定的原因。我们有很多神给我们的应许，刚才妈妈也提到了，神说这样我就给你这样，好，那是应许。我们的基本上，我们对神的信念信心是确定。神的应许是不会错，一定成真的。好，那当我们在跟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跟他倾心吐意，跟他讲我们要的，好，那一定会有神的应许，神会答应你，一定有他的应许要落实在你的身上。等于说，神既然叫你去祷告，就是要你去领取他应许的实现。我这样讲，不知道你能了解哈？你不一定要把那个章节拿出来提醒神说：“神啊，你不是说吗？你要如果这样，你就要怎么样？那我怎么样啊？”当然，我们可以跟他讲，你跟他讲什么没有关系，但是你跟他的对话方式。可是你有没有体会到，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个已经存在那里的神的话语的底案？然后当神的应许你祷告的时候，神说：“好，某某人，现在呢，我把。”我曾经给过的那个比如说 ABC 好了哈 ,A 的应许现在来你就拿去就落实在你的身上了。好，我用回去用这个阿日莎上次的阿日莎姐妹的上次的见证哈。当他说我们需要回过来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等于说凡事要尊他为主的时候，然后怎么样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其他一切都要加给你，这个就是应许。好，所以你不需要把这个经节拿出来跟神宣告说你答应怎么样，你的话这样说好像你要怎么讲呢，就好像你在催神工作一样。好，神怎么不知道他要给你应许？问题是你里面有没有那个马槽，谦卑的那个马槽就是在那里掏空的马槽来领受神给你的应许。我认为有很多神的儿女，其实神已经要把应许给他了，可是他走开了，他没有接受那个应许。我不是讲你有没有背多少应许，我没有这个意思啊。即使你都不会背不起来，或者你没有记得，但是当你在听到的时候，你总听到一些神的话在你的里面，你存在里面的。然后当你认他为主的时候，这个要成全应许的这个神很乐意要给我们，他很乐意看到他的儿女来祷告的时候，然后呢领回去他的应许，然后去见证说你看好，神是这样的神。所以我把这三件事情，这三个原因呢，这是我在强调哦，不是标准答案啊，但是是我的思考，我愿意分享给大家，也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一个像妈咪讲的检查啊。我到神的面前，像耶稣他一起来第一时间就想找神啊，然后有冲击的时候他找神。你知道吗，有个地方我那个经节我有看到，可是我没有放上去，就是当大家对耶稣行了神迹很热络到一个地步，你看到那个他进入耶路撒冷要受死那个礼拜，几乎把他当王看了，当一个神奇人物看了，有没有？哎呀，何塞纳奉主来的，应当称颂的，就这样把他捧起来的时候，耶稣也退开去祷告，因为他不容许自己进入这个世界的层面，他不容许受这种诱惑。照理讲那个时候大家是很欢迎他的，大家围着他赞美他，但他从来这个时候他就退开。好，所以弟兄姐妹， 一天当中你要有一个智慧，要有一个机制，什么时候赶快退开。当然不是说你一定要退出你的房间或退出哪里，把你的思绪把你的心力赶快转向神，这个就是我讲的赶快转向神。好，成功高兴的时候赶快转回来感谢神，不要骄傲。当冲击的时候，悲伤的时候，当我们不能处理而难处的时候，赶快转向神。所以耶稣的第一个示范就是到天父的面前去。好，不管是在哪一个层面，不管是什么时候，第一时间赶快找神。那我们就跳到第三点。好，我们已经过了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就是不管一天下来多累，或者是多么的怎么讲曲折，或多么的空白，今天好像没有什么收获，或多么的平淡，里面有一个不会减少的，就是爱。爱就有怜悯，就是我们心里面摆着一个爱。刚才我说那个平安喜乐是表达出来的，那这个爱呢是存在里面的。所以保罗说的，你要存心恩慈，你心里要存着恩慈，就说我今天怎么过，我心里面这个爱的这个的存在那里是很重要的。本来我们就有爱，因为神是爱。对不起，我喝一下水，刚刚水太大。因为神是爱，那圣灵也把爱浇灌在我们神的儿女的身上，我们有比人更多的爱。我们看到当耶稣去祷告的时候呢，他的门徒们赶快就叫赶快出来，很多人都跟着你了。我们看到这个马太第14章13到23节，我只有给你们一两节，然后后面你们自己去看马太福音第14章。我们来看耶稣怎么过这样的一个一天。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听见什么？哎呀，他医治很多人，他行神迹。这里讲的行神迹就是一般人认为说很稀奇的事情啊，本来医生看不好的，诶，他把他医治好了。他在讲这个神迹是这个啊。耶稣出来见许多人，当他从他的那个退出去那个跟神在一起的那个里面呢出来的时候呢，很多人这是他的工作嘛，对不对？就怜悯他们，那个怜悯没有觉得被打扰。哎呀，我很需要跟神讲话，你为什么要打扰我？你不要以为你把你今天计划好，我要多少时间读经，多少时间祷告，多少时间做什么，就能够按计划进行。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先做什么，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因为呢，你的一天的这个计划会被打扰的，除非你没有人际关系，除非你没有家庭，除非你没有很正常的这个生活啊，就只有你一个人，这不可能嘛，对不对？你总会有跟谁打个电话关心谁然后你也要跟神有这个连结啊。这个时候呢，这些学生呢，因为大家在找耶稣嘛，学生第一关嘛，赶快就去找那个。找那个耶稣了以前我爸爸他也是一个医生可是我爸爸是一个田园的人，很喜欢在田园里面种这个，实验一下那个插枝是怎么样他很喜欢退开就对了他还带我坐过人家的，就请人家用牛车载我们这样子在绕街。那时候我小时候那个牛车还会在街上走的那每一次呢病人来了，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挂号不挂号的病人来了，电话好像也没有那么流行，我妈就好急然后爸爸回来呢，妈妈就说人家都等你等好久了，妈妈很，因为妈妈就在那里看着这些人在一直等嘛，对不对？有的人很痛有人怎么样那我爸爸就很无奈的，他就是说他讲了一句话，那句话就是有点在激 在讽刺我的妈妈了哈，我就不讲这个了哈，不要再讲这个了。然后呢，这群学生呢，总是赶快，他知道老师在哪里嘛，一定是又退开去了嘛，一定又去祷告了嘛。人家围那么多人，那么需要他，因为这学生很热络的是什么？看到耶稣行神迹，看到耶稣，他们跟着主怎么样？好出光头哦。但是耶稣在那里怜悯他们，他有一个怜悯的心，他不是喜欢名、名气或者受欢迎，他真的是怜悯他们。他看到羊没有牧者也怜悯他们，他看到病人受病痛的啊这样的一个摧残也怜悯他们。同样这一章接下去有一句话我给你的是14章15节，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近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这些学生也真是哈，找耶稣的也是他们，叫耶稣停下来的也是他们。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不陌生，对不对？我们管事管很多哈，虽然他们说耶稣你是我们的主，但是呢，他们管事情啊，赶快人家找你了。然后耶稣讲啊讲啊，做啊做啊，很晚了，让他们走吧，结束了。然后耶稣跟他们说，怎么样？你们给他们吃。好，我这句好像我没有弄出来哈。耶稣的回答是：你们给他们吃。那么我们就进到第五点哈。第四点，耶稣他对人的这个服事呢，任劳任怨，总是有怜悯的心。如果我没有怜悯的心，没有爱哈，去服事的时候哈，我觉得对我们是一个亏损。你不会越服事越甜蜜，越甘甜。你会越服侍越干，越枯干，然后越劳累，到后来都会有抱怨。好，那我们进到第五点。我提到说耶稣一天怎么过的哈，他很用心的有服侍，他就趁着白日做该做的工，但是他有一个任务很重要。他带着这群学生就是要他们学。所以呢，当学生催他让他们回去的时候，其实恶意餐又会怎么样？耶稣在服侍的人都不吃了，他们要来得这种灵粮的人不吃又怎么样？那既然他们提出来了，耶稣就就事论事，而且呢就地取材。他说：“你们给他们吃。”就好像在教会哈，一下子如果说牧师说：“嗨，今天我们就在教会吃饭吧。哎，执事们，你们去赶快去着手哈，去准备，就像这样子哈。而且那里多少人，你知道吗？光是男子男丁就5000。我们知道这个5000啊，耶稣喂饱5000人这个故事，这个记事哈。那么在这里呢，约翰不是在这里面，约翰第六章那里告诉我们同样的记事。”那里提到，因为各个门徒的焦点不一样，约翰提到说，耶稣说这个话是要试验腓力。为什么挑腓力出来呢？那你就去看腓力怎么讲话。这里面有各种说法，各种想法。是学生来说，让他们散开吧。那耶稣就把这个他们提出来的问题来做一个教学示范，让他们知道学到在身为一个耶稣的门徒，我们应该有的这个每一天应该有的我们的生活原则。他说他试验腓力，如果你去查的话，你看腓力讲的哪一句话，那么因为我不细讲了哈，里面有几种讲法。一种就是说，我们没有啊，不可能啊，即使有也不够啊。我们没有啊，不可能啊，即使有也不够啊。这个是学生，不是只有腓力，可是腓力用的词句呢， 基本上就有点像对耶稣的一个反对。其他的话就是很悲观嘛，不够啦，即使怎么样你用脑筋想想，你知道这怎么可能呢？这个问题太大了吧，这个考试太大了吧。但对耶稣来讲，这里说他自己原知道要怎么做，他要把这个该怎么做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交给他的学生。所以耶稣怎么讲，在马太福音第14章18节，耶稣说拿过来给我，这个是答案，拿过来给我。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每一次第一时间就去见主，就见父神，拿过来给我。这个是神的儿女一定要有的一种生活方式，也就是我们讲的应当义无挂虑，然后借着你跟神的见面，你的清心吐意把它交给神。所以这个当中有说没有的，有说不够的，有说即使有又怎么样，你脑筋想一想就知道这个太这个问题实在是太不合理了。但是有一个说法，我有这些，主啊，我有这些，等于说我仅有这些。所以不要在意我只有这些，你有多少就拿到主的面前说我只有这些。接下来交给他之后，是他的责任，是神的责任，是你所不能想象的结果。神要他的儿女跟他一起过一天，不是放你一个人像孤儿一样过一天，也不是把神摆在旁边我自己过一天，而是他要跟你一起过一天。你怎么过？把你仅有的，看你有多少没关系，你就拿到神的面前跟主说，主啊，我们一起过，我这个材料全部让你来用，五饼二鱼喂满了，喂饱了，光是男丁5000，据说算起来包括孩子母亲啊，妇女的话应该是上万，你相信吗？我先问你，你相信吗？对你真实吗？这个就是你在祷告的神，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对他行个神迹，请他让他让风浪平静的时候，让一个不可能事情成为可能的时候，我们那么稀奇呢？你当然一定要相信他是你的神，他是那位你经过思考经过决定说我一生呢就是要整个托付给你的这一位神，他就是这样的一位神，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个以上至少10000的人。这个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当耶稣把这个问题接过来的时候，他拿着这5个饼2条鱼，首先他叫大家坐下，记得哈，神给人是有计划的，这种理性的是有聪明智慧的。我最后要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我们下次来谈。那明天不忧虑，我们该怎么样为明天计划，这是我们要谈的。好，你看当耶稣在那里的时候，他维持一个秩序，他是用他的理性的，他不是不用理性。神给你理性不是让你来解决问题，是让你来跟他同工。他说让他们坐下，按多少坐一堆一堆，等一下好分啊，对不对？这就是计划，对不对？拿着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擘开饼递给门徒。然后呢，这时候门徒做什么？纯粹就是做仆人了，不要再讲话了，都已经摆在事实在这里了。哎呀，他们可能又很觉得与有荣焉了，你看我们大老师多能干啊，一面分一直分一直分。最后在这个时候等一下我错过了这一点还没有讲当耶稣拿着那5饼2鱼的时候，又怎么样？向天望着天祝福。当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要为什么要感谢？一方面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有得吃有得喝足够， 一方面呢，我们在神的面前，当我们把这个问题交给他的时候，我们是要领受这个福气的。所以耶稣做了一个示范，问题交出去，然后呢，你确信接下来你要接受的是一个出乎你意外的平安，而且绝对是最好的。所以这个靠着主感恩，靠着主领受，靠着主给你答案，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我们把问题呈现给他，然后领受他的祝福，就产生这个结果。而且呢，还有鱼，他们都吃饱了，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这个跟我们日常的生活不是一样吗？我们中国人很讲勤俭，对不对？我们要懂得节约啊，竟然还有12个篮子，都吃饱了耶，他们还捡起来做什么？这也是我们每天过的日子，不是吗？我们懂得怎么样来计划我们的今天，怎么来应用我们的今天啊，不够的我们就交给神，多的我们要留着，留着做什么？我们可以分享。今天神让我们过这一天，不是只有为自己过，跟他一起过之后呢，我们还要分享给别人。你蒙了恩，你得到了神的工作在你的身上，你还可以把它分享给别人，给旁边这些信心比较软弱的，这些还没有认识神的，都是一个见证。连那些零碎耶稣都很爱惜，你知道吗？所以装满了12个篮子。第六点，你心里面一定要先有安息。回到我一开始所接的，每跟主紧紧的在一起，常常守住你心里面的安息。我们有安息的神的应许，我们不像动物，只有吃喝，然后就任主人怎么样去面对，如果没有主人的话，就自己自生自灭。我们不是动物，我们有父亲，我们不是孤儿。马太福音第14章23节，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今天我们看到耶稣的模式，耶稣怎么过他的一天的，他有很多事要做，他还有很多学生要教他们，这些学生的一课一课慢慢教。你以为他这样就学到了吗？我有一课那个门训叫做不配，很多跟主要我们给我们的那些门徒的资格都不配太多了。然后耶稣要不厌其烦的一教再教，他就是要示范我们有这个责任，里面长存的就是有爱，对不对？信望爱。好，那么今天我把耶稣的一天拿来给你做一个好像一个榜样一样，那你没有话讲了哦，你不能说哦，你会这样，我没有办法这样。耶稣就是这样过一天的，因为他是人。你要知道耶稣那个3年多的那个服事实在是就是非常的精密的，等于说呢，我可能用摩西可能用40年的练习才有办法有后面那个服事，我也是一样，可能神要造就我很久才能做出耶稣这3年多的那个服事的果效，或者是活出神的这个要我们活出的果效。不管怎么样，当神还留给我一口气在，还给我日子，还给我今天过，那我就每一天像在存这个有没有圣经中好像就是得着智慧的心，每天把这个一天的这个精髓把它存起来，有的明天用，有的是来分享给人用。每一天都很珍贵，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有神跟我们在一起的这个纪念，这个痕迹。好，那么下一次呢，我要你们先回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不要为明天忧虑。那我应该为明天计划吗？ 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好，好，那我也会给大家一个交代。为什么当初我问你们说你们是那个啊，本来就是很会想象的吗？或者是有家里的影响让你会想很多吗？想象力强啊，什么那些哈，我会跟你交代为什么问那个问题啊。好，那我们就把那个留到下一次。我们的课题今天就到这里，那我们的讨论时间可能就要缩短了哈。